好，我们起立把这个神功练一下，因为经常有人到群里以后发现功忘了哈。面对面来，爱的根基，
爱的根基，
以身为身，
以身为身，
爱的动机，
爱的动机，
看重付出，
看重付出，
爱的能力，
爱的能力，
向上学习，
向上学习，
爱的互动，
爱的互动，
效法
基督。
已经练了四招了啊！这一课我们来上解读啊！这一课我们来上解读。
解读就是你对事情、你听到的讯息，你是怎么理解的？啊，我们刚刚上一堂课是讲到沟通，沟通就是我传达信息，解读是我接收信息。
然后我是怎么理解所接受到的信息啊？我是怎么去理解、怎么解读的？
所以人是一个不断在对接收的信息在主动的去理解，主动的去解读。那我们要明白，就是说我们的解读有可能符合事实，
但是也有 很有可能我们的解读是不符合事实的。
你知道你的解读不同，你所产生的情绪一定不同，然后你的反应、你的回应、你的产生出来的行为也会不同
啊，所以这个最根源的是来自于你怎么理解啊所面临到你的事情
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同样一件事情，这个人是这样理解，那个人是那样理解，理解不同啊，情绪不同，行为不同啊。我们给你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呢啊，来到这个营会啊，那你可能很热情的跟老师打招呼，哎，老师你好，然后老师呢没给你回应就走过去了，
这个事情就临到你了。
有的人呢就觉得是说啊，你看老师可高傲了哈，我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我。
有的人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哎呀老师太辛苦了，你看连走路都在想事情啊，跟没注意到我跟他打招呼，真的老师太难得太辛苦了。
你看你的解读会不会影响你的情绪？如果你解读说老师太高傲了或老师瞧不起我，你会产生什么情绪啊？很负面，很不高兴，很生气，然后看到老师呢就可能还瞪他两眼哈，对吧？
那如果你的解读是，哎呀，老师真辛苦啊！你看教导这个，还在想事情哈。那个老师太辛苦，我能够不晓得能为老师做什么。在这之前，你的情绪是什么？哎呀，老师好可怜哦，哈。然后你很同情他，接下来可能产生的行为就，他是不是缺什么？我要去问一问，可以关怀他。
所以这个解读呢它是很主观的，同一件事情可是不同人有不同解读。但我们要明白，就是说我的解读不一定是最后的事实，
特别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常常要反思，哎，我的解读难道就是最后的事实吗？你要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你知道我们说我们的罪性影响我们是方方面面啊。上一堂讲到沟通，其实罪性也影响我们的沟通，
不错，
我们很习惯很负面很拆毁性，很自我中心啊。那这个理解也一样的，我们也会习惯的啊，就是很负面的去理解，这个其实理解也是有受到罪性的影响的啊。那我们再次的强调，你的理解不一定是正确的。举个例子啊，这个有一对夫妻呢就在上我们这个夫妻课程的时候呢
我们就提到这个我们要看重付出多过索取啊。当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啊，这个做妻子的就拍拍他老公的这个大腿啊，请问如果你是这个弟兄，你妻子这样拍你，你会怎么理解？
你会怎么理解啊？
就说你总是索取，你都不付出，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应该多多付出嘛，不要老是索取。
结果最后的事实是什么呢？聚完会以后就问这个姐妹，你什么意思啊？这老公有点不高兴了。这个姐妹说，我哪是嫌他，我是告诉他，哎，老公你就是这样的人啊，你就是看重付出多过索取的啊，你就是老是他就是这样的人啊。
他其实他很激动很高兴，这样说，哎呀老公你就是一个看重付出的人。所以你看啊，这个一个动作，我们的理解我们也习惯倾向于负面的理解，
他这样一定是嫌我啊，没有多付出啊。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说，你的理解不一定是
最后的
事实。 那这个啊，当我们其实在理解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总是负面的理解哈，特别这个总是很倾向说啊，你不在乎我，你不爱我啊，
你对不起我，你亏欠我。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很负面，其实你也会让对方呢啊上志哈，然后我。其实对你我付出很多，可是你怎么老是觉得说我不在乎你，
你会对方会觉得你很难取悦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负面的解读，其实我们是要学习来脱下的哈，要学习来脱下，要去对付他的，
你要对付他，因为这样的一个常常是负面的解读会破坏你们之间亲密的关系。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啊这一个脱下这些负面的解读，我们有几个啊几个原则哈，来供我们参考。第一点呢，
我们要常常的考虑对方，你的配偶跟你是不一样的人。
我们经常要思想对方跟我们之间的一个不同哈。
嗯。
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做妻子的呢，做妻子的她烫了一个美丽的发型
啊，她可能会在丈夫的前面呢兜来兜去的，一直要她的太。丈夫注意到你看好的发型了，这弄了半天，这个丈夫终于说话了，你今天颈子怎么了？还颈子啊，那是妻子气死了。
那这个妻子可能就说你无视于我的存在，你看我都烫了一个美丽的发型，你居然都没有注意到，可见你心里你的眼里没有我啊。可能这个妻子就是这样子
负面的解读，
负面的来理解的但是其实不必要这样负面理解，你要去思想可能对方跟你是不同的
哈
很多时候姐妹们因为天生呢，上帝造女人就是比较爱美丽，比较注重美感，比较注重外表，很多这个弟兄呢，他就是在外表上他是不太在意的哈也可能他对这一种美感也特别比较迟钝哈，所以你换了个发型，换了个衣服什么他都没有什么感觉的。
对弟兄来说，哎呀，有头发就感谢上帝了哈，还管他什么发型
或者就是说，你是一个向来都是记得生日，你很看重生日节日，但你的弟兄呢，他可能从小到大就是没有过生日，没有过节日的习惯。
这个家庭环境里面从来没过什么生日的哈。所以他不会想到说哎呀这个对你是很重要，因为他自己从来不过生日
然后你可能就会解读成为就是说你看从来不记得我的生日他一定是不爱我不在乎我其实不需要这样负面的解读，你要考虑一下，有可能是你们不一样
做丈夫的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这个妻子就问了一句话，老公你走这条路对吗？撑这个老公火就上来了哈，这个分明就是怀疑我的领导能力其实也不尽然因为这个你的妻子很可能就是关心你，哎呀，这个路走的对不对她倒不是怀疑你的领导能力只是有一些焦虑而已，你不要做负面的解读，除非你问她说哎，你是不是怀疑我的领导能力核实一下，她说老公不是那么你就可以放心了，如果她是那你就更担心了。
其实我们倾向于负面的解读，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以为是，我们从来觉得说我理解的一定正确然后你就不听解释，这个就很麻烦，
这个很麻烦，
我们要常常去致死那种自以为是的那种骄傲要常常承认我的理解不一定是最后的事实，不一定正确我们不但是在内容讲话的内容我们会解读，甚至呢这个肢体语言就是说你不讲话不讲话，我们有时候也在解读，
也在解读我们给你举一个例子这对夫妻是这样对话的，这个丈夫从外面一回家，这个妻子就说了：“
老公，我跟你讲，我很不喜欢你老是喜欢生气。”
我哪里有老是喜欢生气？
还说没有？
没有。
你每次下班回来，你一进家门你就生气。
我哪有一进家门就生气？没有啊。
还说没有你每次进家门你的脸都是拉长的，你的嘴角都是下垂的，你还说你没生气？
我这个嘴角下垂那是天生的嘞，我不生气嘴角也是下垂的呀。
那你要是高兴回到家里，你回到家你就会笑你一笑你的嘴角就不会下垂，就会上扬所以你嘴角下垂就是因为你老爱生气。
我连嘴角下垂的自由都没有了，我回到家还得上扬 这个就是给你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啊。
这一对夫妻啊，最大的问题，谁比较有问题？
谁比较有问题？
妻子啊，妻子最大的问题是她不听解释的，她认为她看的一定是对的啊，下嘴角下垂就等于生气啊。
人家说我天生就是这样。
然后他还不接受解释，那就很麻烦哈，那 就很麻烦
啊。那他先生的嘴角就会经常下垂了。
嗯，啊，那比方说这个以前呢，比方说我如果我们两个之间有矛盾，我生气的时候我就睡不着觉。然后呢，我们有矛盾呢，他是照样可以呼呼大睡的。
啊，到点了累了我就睡了。
然后我就开始解读了哈，姐妹们可能有的或者有的弟兄也会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就会看那个呼呼大睡的，我们就解读为。他根本不在乎我，他根本不在意我，所以我们两个有矛盾，他还能够这样呼呼大睡。
所以呢，我们睡得正香甜的时候，哦，你讲的哈，一脚就被踹下床来了。我说，哎，我说干嘛？你还干嘛？你还让不让人家睡觉、啊？
这个我们心里冒火，你看他睡得那么香甜哈，越想越生气。不是说一脚踹开了，就是要很有技术的哈，很有技巧的。翻身的时候翻大一点，然后把它挤下去。
然后我们就被踹到床底下，就是干什么？你还让不让人家睡呢？
那我说我这么生气，你居然呼呼大睡，可见你不在乎我。
我哪有不在乎你？我只是累了就睡了嘛。
你在乎我，你就不会睡得着。你睡得着，就表示不在乎我。
好，我们就睡眼朦胧的，还继续跟他听他讲话哈。
这个后来我慢慢比较成熟了哈，我就明白啊，其实有很多不一样，我们两个之间这是其中一个不一样啊。我遇到事情，我可能脑子就停不下来。
有很多有弟兄或者姐妹有的是这样哈，遇到一个难处，这个开始处理以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一定停不下来。有的是哇，这个处理到点了哈，关起来睡觉哈，明天再来再处理哈，不一样，人不一样。
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要接纳彼此的不同。所以后来我就明白这一点，明白了以后呢，后来我生气不高兴，我看他呼呼大睡，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啊，那是我们之间不同，不是他不在乎我，你应该让他好好的睡。
也没有睡太久了，大概就两三个小时，他又很技术性的翻身，我又翻下来，我说怎么了？他看我。睡两三个小时差不多了。
我想充电也该充够了，可以把它弄起来，跟我好好谈哈。所以就技术性的翻身啊，他又被搞醒了这样，啊，然后不过他很好，他这个睡得比较好了，他就会说啊，过来，好吧，你有什么事情你说吧，反正我已经睡得精神差不多，我们可以聊一聊，谈一谈。然后谈完以后，哦，我就很高兴了，我就可以睡觉了。
说起来就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哈，这以后就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哈。现在我们半夜醒来就是要上厕所。
好，所以你在解读的时候要考虑彼此之间的不同，要考虑彼此之间的不同。
第二个也是经常出现的哈，就是要考虑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各自所受到的影响。
特别是你如果特别姐妹们哈，弟兄也有的啊，喜欢看那些浪漫的爱情小说啊、偶像剧啊。你知道像我这个年代啊，像我这个年纪的这个年代，我们小时候是看琼瑶小说长大的。啊，
言情小说琼瑶。
这个你们看过琼瑶小说或偶那个什么连续剧啊、
偶像剧啊、还珠格格什么的，请举手。
举手我看看。
全看过。
全看过。你知道在看这些偶像剧，你不知无形中你就受他影响啊，真的就受他影响哈。所以你对你的另一半啊，你的配偶就有很多期待哈。啊，那有一次就是这样，这个我就回娘家去，我平常很少跟他分开很久的，我们两个天天都在一起啊。那一次回娘家时间就长一些，我大概回去差不多三个礼拜啊，几乎将近一个月。那我要回来的时候，让他来机场接我。我脑海就出现的画面，因为小别胜新婚嘛，虽然我们已经结婚很久啊，小别胜新婚，我在想他一定很高兴看到我哈，他看到我一定会很开心的就拥抱我说，哦，他很想我，很高兴你回来了哈，这就是我脑海出现的画面。嗯。然后呢，我就下了飞机了哈，我就抱着这样子一个期待，我下了飞机哈。然后呢，他来接我的时候看都不看我一眼，
看我一看到说，哎哎哎，快快快快上车快上车， 你还愣在那干什么？快上车啦！然后就看他气嘟嘟的哈，啪坐在那里，说干什么？他就开车回家，然后 一整路都不跟我讲话，我都不想发生什么事情。
我心想说看。看也不看一眼，笑都不笑，然后就直接快上车快上车，就是这样子，跟我期待的画面，你看期望落空，期望落空，怎么自爱自怜就来了。你看哎呀，我的丈夫你看都不在乎我，也不想念我，都分开这么久了，你看一见我呢也不抱我，也不说他想我，然后就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
我在车上就琢磨这个怎么天气不太对哈。后来我一想，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搞的，回家那么一脸那个不高兴的样子，他也不讲话。我后来反思一下，我说是不是我叫你快上车，我说那个地方不能停车的，那个警察过来开单子，你赶快上车，傻傻的在那边、啊、快啊快啊，叫他也叫不动、啊、对, 对不对。哦，后来才知道就是我喊他上车喊坏了，可是那样省了好多钱呢，
因为害怕这个交警哈，很怕交警开罚单。
对啊，
所以啊，
这个都看琼瑶小说看多了啊，什么夕阳下两个啊，对吧？把脚还翘起来，有没有？那个机场那个路车多的要死啊，咚，一定被车撞到。那个地方不是讲浪漫的地方。
对。所以这个就是
那个电影拍的，那个电视拍都清场的，没有乘客的啊，两个啊，那是清场啊，现实哪有这样？
这个就是我自己要慢慢去对付学习的哈啊，我后来其实我有跟他讲，我就是说，哎呀，你这个来接我的时候，至少看我一眼，然后笑笑的哈，至少说啊，你回来了什么的哈。
哎，我真是有改进，我说嘿嘿，快上车，他还是不高兴。
后来怎么样我就慢慢接纳了，知道这个改不了了，因为那个关注点就是罚单身，那关注点不在我身上。
最后他真的很好了，接他回来他也不管，拿出行李就上车。
我就学乖了，他一来接什么话都不要讲，
低头拿了行李就上去。
不过我也学习到了，就是说这个浪漫不等于爱，对吧？ 我的丈夫没有那么浪漫，在机场接我的时候，可是不懂得浪漫不等于是不爱我的，是吧？
不懂得浪漫不等于不爱啊，弟兄跟姐妹讲一下，不懂得浪漫不等于不爱。来来，弟兄跟你的姐妹讲一下，不要光做笔记了，大卫，不要光做笔记，跟你爱人讲一下，不懂得浪漫不等于不爱啊。有的人真是不浪漫，连浪漫的发音发不出来，不不不浪漫，不浪漫。慢浪，
当然当然我们不是反对浪漫啊，有一些就是说你，如果你的配偶他是比较浪漫型的啊，你不求自己的益处，愿意尽量的去取悦他，这个是很好的，而且这都是可以学习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这个夫妻营会有一对呢，年纪很大的这个那个大爷跟大妈哈，
84岁来参加夫妻营。
那他们是老式的婚姻啊，也很保守，那一辈子都不在人前拉手，
绝对不在人前拉手的。那大家就起哄啊，拉手拉手，给他拍手哈，老人家，那个老人就这样，好可爱、哦、那个表情。你别说哈、啊，大家就给他起哄，最后真是拉了手，那个老太婆笑的啊。后来那个负责弟兄跟我讲，他过了几个月他们教会去郊游，一个大巴郊游，然后呢停在那个中途休息站的时候，他这个老爷爷84岁，不晓去哪里采了路边一个野花，采了一朵，就给那个老太婆送了一朵野花。哇，那个老太婆平生第一次接到他先生送给他的花，而且还是个野花，还是路边采的，但是哈，好高兴的拿到野花这样哈，是可以学习的，不是不可以学习的，但是不要去采路边的野花啊，慎重的买一个好看的花哈。
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们有心愿意学习，还是可以学习
的。
老人家八十几岁了，他还是懂得哈浪漫一下啊，让他的妻子高兴一下哈、嗯。我们今天下午大家去拍那个照片啊、可能弟兄觉得无所谓，但是姐妹很高兴啊，姐妹觉得漂漂亮亮、啊、很开心。那你就去取悦你的配偶，那这个也是很好的啊，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
嗯、当花瓶也不错，古董花瓶。
但是我们不要强求，然后呢、嗯、也要常常小心去那种、受到这种媒体浪漫的这种偶像剧的影响哈，那种东西来，你说有很好，没有也不打紧的，是不是哈？不要把这个浪漫就等同于爱，
也不要把它等同上升到一个最高的要求。你看别的这丈夫都那么浪漫，你都不浪漫，这个就是不正确的了。
那讲到这个浪漫呢，其实我家弟兄还是不错的、他还是比较懂得浪漫的哈、有时候我这个人有时候可能很多事情没有想那么多的。我们家的生日、节日结婚纪念日、基本上都是他在记的、我们家孩子、我的生日什么，我基本上都不记我的生日的、
我经常都是纪念你生日的哦。
然后有一次就是可能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吧，
不是可能是就是你看大姐这个就记不得结婚纪念日，
他其实也很忙碌，但是大老远的呢他就开车回来哈。
我订了一个高级的餐厅，
他就是要带我去那个餐厅、庆祝一下，请我吃饭、
那个西餐厅很浪漫的、点蜡烛的，你知道吗？我总结出来，只要点蜡烛就贵哦，那个蜡烛只要这个餐厅一点蜡烛看不见什么东西，那个东西菜都很贵、就带他去点了一回蜡烛。
他就说哎，我带你去一个很高级的这个西餐厅啊、所以我就很高兴啊，我就稍微打扮了一下哈，很高兴我就跟他出门了。
那我们就到餐厅，我就点了菜，
然后点完菜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就从他的包里面呢，从包里面就拿起一份报纸，然后就摊开在我们两个中间，然后就开始读报纸了啊。然后我就坐在他对面，我都看不到脸，因为他把报纸这样一挡，然后就开始读报纸哈。然后呢，我坐在那边越坐越生气啊！我就在想，你大老远的接我来，不就是要跟我谈心，眼对眼，然后诉说一下当初怎么爱上我啊？现在呢，居然挡着连看都不看我，一直读他的报纸，所以我很生气哈、越看越生气，所以我就拉他，我说，哎，你怎么自顾自的自己在那边看报纸啊？
我说哦，来分你两张。
他就递给我两张报纸、不晓得姐妹们会有什么回应哈。嘿，我一看这个报纸我气死了，对不对？很生气啊。
我以为他是跟我讨报纸呢。
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冲动，想说站起来然后一拍说不吃了，回家了，你要看报纸我还不如就在家吃饭算了哈。
大概也不太可能，因为我菜点的都挺好吃的，他不一定舍得走。
然后后来我又想说，哎，我需要这样子动怒吗？圣经讲说不轻易动怒嘛，我就在想，我有没有可能来理解他这个动作有不同的解读哈、我就想了一下，我大概思想了几秒钟，后来一想，说他没有心吗？他大老远的回来接我啊、而且还请我去的不是一个普通的餐厅，还是挺高级的，你说有心没心？哎，其实很有心的啊。虽然他现在在读报纸，那我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读报纸，有没有什么解释，我可以怎么理解他这个举动？后来想一想，哦，他是一个爱惜光阴的、青年啊、中年，不是青年，中年哈、可能这个时候关心一下、这个世界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我觉得啊、是的，他很求上进，所以这个时刻我就没生气了，我就把那两张报纸就拿起来，我也开始读报纸哈、
所以那高级餐厅就一对中国人夫妇这边互相看报纸。
然后等上菜完了，他就放下报纸，我也放下报纸，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就吃这个晚饭啊。
这个当然后来他就说我了哈，这个不代表不可以沟通啊，所以他后来就在另外的场合，他就告诉我，他说什么？
我就是说，下次你这么有心的啊，带我来这个西餐厅，我很高兴。有没有可能下一次呢？就是说不看报纸了，然后我们两个就聊聊天啊，唠唠嗑啊，可不可以？
可以啊，所以我有的时候请他吃饭，我就刻意的什么都不带啊，然后眼对眼。那当然除了皮夹。 带，其他都不带，然后就跟他演对演一下。
但是这个就是我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不要把浪漫啊就等同于爱，有时候他可能这个方面的细节不一定达到你的期望啊，但是我们要恩典来相待啊，然后要常常的去思想，哦，可能他不习惯哦，或者忽略他忽略的一些细节，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啊。
是的。
好，另外呢，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呢，还要注意一下
过去
成长背景的影响，
个人他成长背景对他是有一个影响在的。
这个就可能我们常听到说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承认原生家庭对我们是有一些影响，
不错，
但是这个重要的是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带到这个婚姻来的时候我们要去脱掉，要去致死，不要老是这个成为你们吵架的一个导火线，
也不要拿原生家庭就做借口自己不愿意成长，拿原生家庭做借口不愿意去改进，这个是我们需要避免的。
比方说我们刚结婚那几年啊，那他是在基督信仰家庭长大的，我呢我是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长大哈。那我们的不同是在于就是说像他们家呢比较注意礼节啊，
也不是注意礼节，就是我们这个从小呢家庭教育就是要感恩啊，然后呢我们兄弟彼此之间姐妹啊谁帮了忙啊，大哥谢了啊，大姐谢谢啊，然后呢彼此都会有很请啊谢谢什么这样的，对不起啊对不起。
那我们家呢就觉得是说自己家里人还说谢谢啊这些很见外啊，是不是觉得很见外啊，所以我们这个我的成长背景就是说家里人不要讲客套话。那我们结婚以后呢，这个呢就会成为我们彼此解读的一个不同点。像我跟他讲话我就说啊，你去倒一下垃圾，关一下门啊，那个窗开一下，
我听了以后就很不顺耳，我说你不要命令我。
我没有命令你，我现在只是说平铺直叙的告诉你，我需要你去帮我倒垃圾。
有，你说倒垃圾，开窗户，电视关小声，一天到晚在命令我。
我真的没有在命令你。
有了，我就有这样的感受，很实在的感受。
那你的感受是错的。
怎么是错的呢？你就是讲话就是这样，嘎，命令我。
那是你的问题，反正我没有命令你。
有了，这个东西就不能否认嘛，你这。
啊，我们就争论个半天啊，争论个半天，这个就。你如果继续争论下去是没有什么出路的，
闹得很不愉快。
但后来我还是回到这个圣经的原则，这个成熟的要担待不成熟的，那所以呢我就要担待他嘛，所以我就要跑，我就后来我就来跟他讲，我就是说那你告诉我好了，我要怎么讲话不会让你觉得我是在命令你。
很简单，你要叫人家做什么事情你前面加个请字，请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哦，那明白了，
简单的很能学。
请你倒垃圾，请你倒垃圾。
你说人这么贱哈，他一说请你倒垃圾，我扛着垃圾就往外跑。后来他学的挺会的，请你做家事哈，请你洗碗哈，请你拖地哈。我在家里后来大部分家事都是我在做的，他就加个请字，我就拼命做。
这个，所以我讲的就是说，是的，我们原生家庭确实对我们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只要我们愿意调整一下，这个就不会成为我们闹矛盾的一个爆发点。问题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坚持说，哦，我原生家庭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来适应我。如果我们彼此都坚持彼此是对的，那这个小问题都会扩大成一个大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愿意调整啊。那其实呢对我来说加不加请字对我是无所谓的，但是他因为有这个软弱就是说他有要人讲话加个请字的软弱，我是没有这个软弱，所以我就要比较包容他一点，是这样。
你这样讲就不对了，你就有需要叠棉被的软弱，早上起来啊，棉被一定要叠，哎呀我心情就好很舒服，我是觉得根本不需要去叠棉被，晚上还要钻进去，你叠它干什么？但他就这个软弱啊，
这个
后来顾念他的软弱，早上起来就是我在叠被子，其实我是无所谓的啦。
这个爱整齐叠被子不是软弱，这是美德哈，我有这个美德，是这样。
反正做到最后都是我在做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成长背景对我们是有一些影响，
影响太大了
但是是可以 靠着主可以调整的，很小的一件事情你就调整一下。
是的，
说真的，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不会大过罪性对我们的影响。罪性24小时时时刻刻在影响我们啊。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有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这里。
我们一起来读啊。
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你看到这里有几方面对我们的影响
啊？从小到大，我们随时受这样的影响，受到今世风俗的影响啊，受到空中掌权者首领借着很多的风俗，今世的风俗啊，移风易俗在影响我们。我们自己里面呢，还有什么肉体的私欲，还有我们受到周围的人、我们的亲人朋友对我们的方方面面的影响。
用这个图片来说明啊，我们就明白了啊。你看，有空中掌权者啊，当然有人生经验、家人、朋友，这就是所谓的原生家庭。但你不要忽略，还有一个什么影响？罪性。
人里面与生俱来的罪性的拉力对我们的影响。
当然，这个是我们信主以前的光景，但我们信主以后就不只是这些影响了。我们来看，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啊，
《以弗所书》1:13，我们来。
我们既因着天理的道，就是他叫我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好，这里讲到一个，当我们信主以后，有新的影响进来，那就是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还有圣经的真理啊，来影响我们。那在这个你看这个图片里面有没有多了新的影响进来了？有圣灵，还有圣经的真理。
是。
那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是开始要去致死过去那个错误的影响，我们要接受真理的影响。
我们要慢慢脱下这些过去，我们成长背景带给我们这些影响。不断地接受圣经真理，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断顺服里面的圣灵，靠着圣灵致死我们那个与生俱来的罪性。打个比方，刚才我提到过去成长的背景影响到我，这个别人跟我讲话的时候需要加个请字，这个好像是单单只有原生家庭的影响。可是再往深里面看呢，我这个里面有一个罪性，我需要你尊重我，我需要你加个请字，然后我才愿意帮助你，然后我才愿意给予你帮助。这样一个罪性的拉力事实上是更大过原生家庭，单单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后来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神也特别对付我这个软肋。我经常帮助别人以后呢，回来我就跟师母抱怨，我说哎呀，那个某某某，我帮他的忙，他连个谢字都不说，我就很气很气。其实我帮助别人是应该的，因为神要我们爱神爱人，可是我就会很在意他有没有说个谢字。然后神就很奇妙的让我碰到很多帮助的人都不说谢的，就是专门对付我这个想要人家说谢谢，然后才觉得哇，我这个付出很值得。后来神光照我，所以后来你看这些年我就很少提这些方面的。你服侍别人就是为了服侍别人，就是爱人，神喜悦就好，不要贪图这些从人而来的肯定和尊重。
所以我们要明白，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人那个罪性的拉力，自我中心那种求自己益处的这个拉力是 大过其他外面的一些影响。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因为受很多心理学的影响心理学提出这个受原生家庭的影响，是的，我们是有受原生家庭的影响，但是心理学唯一不讲的是人受罪性的影响，
他不承认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性。而其实呢，与生俱来的罪性对人的影响远远大过 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
很多心理学家因为他是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人有灵魂，他不相信上帝，不相信人有罪性，所以他讲来讲去只讲原生家庭，
他只能讲原生家庭，因为其他的他都不相信那个存在。
但是我们属于主的人，我们知道人是有罪性，我们要靠耶稣基督去致死人天生的那种罪性的拉力的影响。嗯，好，那所以接下来你看一下这个图片，
在右边是我们原来生活的光景，我们是专爱自己，凡事荣耀自己，取悦自己，凡事想要追求自己做主。我们也讲关系，可是我们一提到关系的时候，总是想我怎么样可以利用这个关系来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
那上帝造我们，本来我们应该是100%爱神，100%爱人的，所以我们应该是凡事追求荣耀神，取悦神，顺服神，与上帝建立顺服爱他的关系。因此跟人跟配偶，我们都建立一个真正的爱的关系。可是因为罪性人犯罪堕落以后，这个罪性的拉力不自觉的我们自己都没感觉的，就会把我们拉向这个专爱自己这一边。
是的，
而且我们会享受这个最终之乐。但是这个圣灵进来以后，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一个新的力量。我们刚看那个图片，有一个新的一个很强的影响力，那就是来自于圣灵。所以你看这个图片，它有一个变化，看到吗？圣灵要带领我们，它不断的光照我们，要带领我们开始追求爱神爱人，荣耀神，取悦神，顺服神，与神与人建立爱的关系，并且以神为乐，以不求自己的益处为我们的喜乐。那这个东西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要开始去追求，开始去成长的。你不要停留在原生家庭，然后死抓着原生家庭不愿意成长，那你就失去很多的福分，你就会深深的受捆绑。因为我们在做辅导工作，我也接触很多不管是抑郁症的，或者他很多过去有很坎坷的这个遭遇、那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误区比方说从小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如果是我是一个从小父母离异，缺乏父母的爱父母可能很早就把我送给爷爷奶奶，或者是很早就把我赶出去让我去做工之类的很缺乏父母的爱。所以我结了婚以后呢，我就对我的配偶有一个要求我就是说你要呵护我，
你要常常肯定你，要说爱你，不离开你等等
要常常的非常的关注我。那如果闹情绪的时候，我就期望我的丈夫要哄我然后他们就会经常说，哎呀，你知道只要我丈夫总是哄我，总是呵护我，总是给我所需要的爱，我欠缺的爱，我就会得医治。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观念，一个逻辑，一个想法那其实我观察到，当他一直说你要呵护我，你要关心我，你要爱我，请问他是在索取还是在付出？他看重什么？
他看重什么？看重索取。
他看重索取，那不断的看重索取，他的配偶也是一个很有限的，是不是？他能不能这样子一个无度的一直付出，一直付出，一直付出，
无止息的一直给予，给予。
然后这个稍稍的一点点他就不高兴，就不满意。其实这个是破坏关系还是建立关系？
这是破坏
关系。
关系，
可是他会说，他给自己一个谎言说，只要我丈夫每次呢，我闹情绪，每次怎么样呢，予取予求，他都哄我，我一定会得医治这是错误的观念。当你把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去不断的索取，你成为一个可爱的人还是很不可爱的人？动不动就闹情绪，
这个都是不自觉的成为一个很不可爱的人，然后还会说，哎，为什么你不继续的呵护我，为什么不继续哄我呢？他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他已经很不可爱了，他都没有感觉。
你自己像刺猬一样，哇，谁接近你就扎得别人难受，所以大家就不敢接近你。那不接近你，然后你又下一个结论是什么？没人在乎我然后又自哀自怜，然后就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绝望。请问这一条路能够得医治吗？绝对不能得医治。
那这条路是自己给自己开的一条路。
所以不要因为我们过去有很坎坷的遭遇，我们就给自己一个开一个药方，说我就是要人家呵护我，我就得医治，其实是错的。
真正的要 药方得医治，你必须回到真理里面，你必须学习爱神爱人。当你不断的去爱神爱人的时候，你心里充满了爱，这才是真正得医治的途径。
当我们开始把焦点放在主啊，你这么爱我，你为我舍了你的生命，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主你太爱我了，我这一辈子就要为你而活，我要取悦你，我要荣耀你。当你开始这样追求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医治，而且你开始看重付出多过索取，你一定会得医治。你会发现你旁边的人越来越可爱，旁边的人也越来越喜欢跟你亲近。
确实，
因为你成为一个可爱的人。当我们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人，旁边的人可以跟很好的跟你互动，你不会像刺猬一样，你不会像一个很敏感的动不动你就受伤害，你是一个很刚强的人，很健康的人，你就会得医治。就是说你在追求爱神爱人一定会得医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一定要考虑这个罪性的拉力不要停留在所谓的单单停留在原生家庭，拒绝成长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那如果说我们刚刚讲这个罪性的拉力就是很容易，
我们举过这个例子，很容易本来是愿意付出的但是很快的因为这个罪性的拉力我付出了，但是有没有得到我期望的？如果没有得到，我马上改为索取这个，不然就报复惩罚所以很快的来自罪性的拉力就把我们拉向那个又是索取。
我们信主以后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追求受真理的影响，然后常常求圣灵光照我们其实我自己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很多时候不管是跟他有矛盾或者是跟弟兄姐妹有矛盾当我觉得我是对的我很自以为意我是对的时候，我每次来到神面前，我说神啊，你光照我，我到底有哪一个地方是你要我调整的？当我们亲近神，而且求的就是主，你光照我，很愿意神光照我很愿意神光照我们的时候，100%的神一定光照我们神就会让我们说其实我们多一点包容，我们多一点忍耐我讲话的态度是不好的所以这神是圣灵是很殷勤的要带领我们成长，那我们要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跟他亲近，他就会带领我们成长。
好，第四个我们提到要能够有一个好的解读，我们要考虑到对方的需要，常常考虑到对方的需要，
特别是当我们听到配偶来抱怨我们什么地方没有做好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就是防卫自己我们比较不会去想说他这个抱怨到底有什么地方是我忽略的，我们比较不考虑对方的需要，
通常我们的防卫机制很快就起来了你为什么说我不好，我为什么不好我们就准备要抗战了
比方这个有一个妻子呢，她就跟她的丈夫这样抱怨
怎么说呢？
今天是情人节你知道我们公司里的每一个同事女同事都很开心，除了我以外因为呢，他们有的人呢就收到她的男朋友送的一大捧的玫瑰花有的是她的这一个男朋友送她很漂亮的手表有的还有丈夫送她很漂亮很漂亮的衣服。可是你看我跟你恋爱到现在，我觉得呢生活挺没情趣的，你什么都没有送过我。
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总是那么烦人你是不是感觉到嫁给我后悔了？你都感到嫁给我后悔，你随时可以离开，离开，我一点都不会拦你，你趁早去离开。
我不是这样说的，我就是告诉你，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收过礼物。
好，那这个为什么这个丈夫这么生气？其实他妻子在表达一个什么？表达一个需要，可是他防卫机制，为什么你要是嫁给后悔了？怎么样？你去找别人这个防卫机制马上就起来了因为他把妻子的抱怨理解为你在否定我整个人。其实他不需要这样想，他妻子只是提出来一个在情人节别人都他的同事都感到他们的爱人或者他们的未婚夫表达的那种浪漫的情意的时候，他稍稍也能够感受到从你而来的这个爱意，相信他就满足了，就不会吵架了。
所以当你听到你的配偶抱怨啊，你都不爱我啊，其实你不需要太多的防卫机制，
太激动，
你可能想啊，可能是不是最近我忽略他了？
很多时候，姐妹这个抱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在送这个讯号，你忽略我啦，你不会解读的话，你又在否定我啦，哈，你这个解读错误哈，然后两个就啊，一个矛盾一下就起来了。
要考虑对方的需要，这个又是回到圣经的原则，不求
自己的益处，
我总是愿意来满足你的需要啊。所以你抱怨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是不是哪一个地方忽略他了啊？那我愿意啊，在啊这个我忽略他的地方去改进。
不过这个做妻子的也有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哈。你看他刚才跟那个丈夫这样讲，是不是很酸溜溜的，对不对？他可以考虑用什么情感奇迹的这种表达方式啊，不要老是那么酸，拿别人来比较，一般弟兄都不太喜欢听这样的比较的话，是不是？
好，那第五点呢，这个解读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自己很有限。
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亲眼所看的，那还有什么错？不需要怀疑自己解读的错，我亲眼看见的。
亲眼看见的不一定是最后事实啊。
我们两个有深切的体会哈，有一次我们两个去吃饭，我们坐在吃饭呢，然后就看见我们一个很好的同工，她的丈夫呢就从餐厅的门口过来了，我们两个挺热情的，
我们就跟他打招呼，
结果那个人他那个弟兄哈走过去正眼都不瞧我们一下，就一直往那个最后那边走哈，好像我们这个人都不存在，我们两个这样我们两个就挺纳闷的，我说哎怎么搞的，我们是不是得罪他还是怎么搞啊？但我们不好意思讲。过了一阵子呢，以后我们跟那个同工呢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哈，我们就聊起这个事。我说：“姐妹，我跟你讲一件事啊，我们那天在那个什么餐厅吃饭哈，碰到你老公，我们很热情跟他打招呼，不晓得不为什么他理都不理我们。”
然后这个姐妹就回答她说：“如果你看到我的丈夫，你很热情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又都没有任何的回应，没有任何反应，我告诉你。”那个人一定不是我丈夫，
那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原来这双胞胎兄弟住在同一个城市。好，那天我们看的就是他那个双胞胎的兄弟，难怪他不认得我们。我们那么热情打招呼，亲眼所见啊，我们开始解读了，为什么我们得罪了？搞了半天不是这个人。这个姐妹后来又说了，你们这个还不算什么。她有一次呢，我一个很好的闺蜜啊，来我家哈、啊，然后呢也不晓得为什么来，然后吞吞吐吐，到最后就，姐妹，哎，我都不晓得怎么跟你说哈、啊，哎，还是跟你说吧。她说我那天在超市啊，看见你老公挽着另外一个女人的手，推着一个推车出来了，那个女的还肚子还大了。我一定要告诉你，
这姐妹说那有什么，那就是我的妯娌嘛，就是那个、
还是那个双胞胎惹的祸。还是那个双胞胎兄弟的他的太太。
所以亲眼所见的还不一定真的是最后的事实，你看人很有限，哪会想到 出现双胞胎哈，根本就没想到，我们非常的有限。
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我亲眼所见的还有什么错，不需要沟通了，但是其实在夫妻之间就是需要沟通，哪怕很短的沟通都是有必要的，不要总是认为你亲眼看见的就一定不会错。我跟你举个例子，有一次这个弟兄告诉我，他说我有一天出差，事情办得很顺利，我就提前一天可以回家哈，我就回家稍微比较晚一点，大概晚上10点多回家，那因为赶回家我没吃饭，那还没有回家我就在想，等一下回家了那老婆呢一定很热情，哎呦你怎么回来了，这么晚了吃了东西没有？没吃，我给你下碗面啊！连续剧都是这样演的嘛，真的连续剧都是这样演的，所以他很期待哈、啊。结果那天那个姊妹在家里呢做家事，不小心崴了一下脚，哎呦那个脚痛的，站都站不起来，所以她7、8点钟她就躺在床上，哎呦那脚很痛。这个丈夫10点多门一开，哎呦客厅没人，老婆啊，把卧室一打开，两个眼对眼，他看到老婆躺在床上，他说哎，那老婆就哎。他说嗯，然后他想怎么搞的，我回家也不热情问我，躺在床上 有没有说，哎，你要不要跟你下面什么唐床？嗯，然后他算了，他一句话不讲，啪门一关，我出去吃了。这个姐妹躺着说，哎，回到家里也不关心我，你怎么躺在床上啊？怎么了？也不问，嗯啊，两个就啪要就门就甩就出去，他也觉得很憋屈啊，哈，两个就闹得很不愉快。哎呀，其实都是亲眼所见的 啊，哎，好，对不对？其实就是需要沟通，也不需要讲很多的话。这丈夫一看，哎，那他就讲，我肚子饿了。那太太说，我脚拐了，这不就解决？哦，你脚拐了，那自己做出去吃或者自己下个面就好了，就一点误会都不会，连这个话都很吝啬讲，就会出误会。那中午有些地方呢，你也不需要讲那么多话。这丈夫一进来，饿，太太，喂。两个字就解定了，就搞定了，对不对？多简单啊，对不对？但是有的夫妻就吝啬讲这一两个字哈。
我们做很多辅导工作，我们这个发现很多夫妻的矛盾是没有必要的。
这一口气没上来，笑的那口劲还没上来。可以了吧？
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个矛盾呢，是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就是缺乏沟通。那缺乏沟通的原因就是你自以为是。
我自认为我看的就是最后的事实。
你认为你理解的一定对啊？要核实一下，真的是要常常核实一下。
还有一次，一个传道人的夫妇，他也分享了，他说：“哎呀，有一次呢，礼拜天啊，服侍了，到了这个下午两点钟啊，有个姐妹，单亲的妈妈。”有一些心里的难处啊，他说我就大家都走了，我就跟这个单亲的妈妈有一些简单的辅导，
然后辅导着呢，他就看他的师母呢就气冲冲的就出来，然后两眼
从那个厨房教会的厨房冲出来，
好，两眼凶巴巴的瞪着他，好，
他心里撑着火就上来了，你没看见我正在辅导这个单亲妈，人家有很多的难处很委屈，你这个时候冲出来两眼凶巴巴的看着我干什么？
他心里这样想了，但是当然当着外人的面他没有骂出来，但
这是他的解读啊，
那就很生气。那后来呢，这件事情他们也没说，只是说他憋在心里面很生气，
两个都不高兴。
后来师母就这个听到他丈夫讲这个时候，他就很委屈，他说那一天啊，我出来啊，我不是凶巴巴的看着你，我那天是因为呢看见你在辅导这个单亲妈妈啊，那我想你们很辛苦，我就去厨房，我就想煮点东西给你们吃，结果煮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就电了，跳电了啊，就没有电了，所以可是他又不晓得怎么样去让那个电呢，也不晓得那个电的那个怎么样恢复哈，所以他就跑去想要求救，所以他说我出来看你的时候呢，我是可怜巴巴的两眼望着你哈。
她这个可怜巴巴的看着她老公，她老公解读为她是凶巴巴的看着，两个可怜巴巴、凶巴巴都有巴巴，这个两个巴巴不一样啊，这两个巴巴差多了，对吧？一个是可怜巴巴，一个是凶巴巴，哈。她怎么讲？凶巴巴看着我，她说我是可怜巴巴的看着她，哈。
这个就是人很有限，真的人非常的有限，我们不得不承认哈。所以夫妻之间要多沟通，多沟通啊。如果你认为说啊，我丈夫都不爱我，你就要去问他啊，你是不是真的不爱我？
不是，我怎么会不爱你？不爱你娶你干啥？
那你要接受解释啊，
你不要不接受解释
啊，除非就是说有很大的证据证明他是真的不跟你说实话，否则我们要学习接受解释，要不然这个路就很难走。
特别在亲密的关系里面。很亲密的关系，你要学习接受解释，除非你有真凭实据，对方讲的是假话，否则你就要学习接受对方的解释。
那比方说，
否则的话，这个亲密关系很难继续。
比方说，这个妻子可能就跟丈夫这样说啊，他就说：“哎，你是不是对那个林姐妹特别的有意思啊？”
怎么这样讲话呢？没有，我对他哪有什么意思？
你还说没对他有意思？你看你跟他讲话都眉飞色舞的，跟他讲好多话，你跟我讲话都没有说那么多话。
你这个话扯了，怎么可能是对人家有意思呢？这个没有的事。
你不要骗我，我不是两三岁的小孩，你就是对他有意思。
你真的不要乱想，这个没有的事。
你就是对他有意思，所以你才那么热情。
算了，不跟你讲了。
你看， 你默认了吧，我就说呢，你就是对他有意思。
你就让先生去跳墙了，去撞墙了，说呢说不是他不接受，说不跟你讲了就默认。你们很多弟兄笑是因为你们也经历过哈，你怎么讲也不对，不讲也不对哈，不讲就默认。这个猪八戒了，里外不是人哈。
所以再次的回来，就是说要学习接受解释，除非你有这个很好的理由相信他不跟你说实话，否则要学习接受解释哈。好，我们讲了很多啊，好多，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分小组讨论啊。解读的时候要刻意去脱下这个负面的解读。第一点，要考虑对方跟自己的不同。
第二，要考虑我们所受的影响。
第三点，考虑最新的拉力。
第四个，要常常考虑对方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而不要只是关注在对方的抱怨上。
第五点，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很有限，
不要总认为自己所亲眼见的一定就是最后的事实。
然后要学习接受解释，
要常常养成核实的习惯。
好啊，那这里有两大题啊，小组讨论时间啊，那我们就并在一起讨论了。第一个是成长背景的啊不同带来的这个解读，还有一个如果你的配偶给你
提出意见，
你会怎么解读啊？那我们现在就分一下小组，在小组里面讨论。
好，请把握时间。